合合众啊，就不分在家出家。那么修六合敬呢，是出家人为多，多数啊就做了代表了，其实在家也有，还有出家在家混合的这样合合众的团体。你像这个在中国啊，在古印度世尊当年在世的僧团，可以说是完全是出家人啊，没有在家的弟子参与僧团，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方式不一样，出家人都叫托钵，日中一时，这出这在家人没有办法，生活方式过得不一样啊，所以不适合参加僧团。佛教传到中国来呢，都是在寺院里头进修，因此在家人呢也很方便的参与僧团，于是乎这个僧团呢就变成在家出家二众啊共修的一个团体了。你像我们净土宗最早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第一个念佛堂，提倡专修专好，那个时候的净土经典只有一部无量寿经，根据无量寿经这一部经来修行，开净土宗啊，大家在一块共修的123个人，这个里面呢在家人就不少啊，所以这些在下人参与这个僧团，他们也是僧众啊，因此这个僧是广义不是狭义的啊，依照佛法的修学传佛的教法，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叫做僧啊，因此四众弟子都有责任弘法利生啊，都有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僧呢有代代相传，慧命不绝，有这个恩德啊，如果没有历代传承的人，我们怎么会有机会遇得到呢啊，那么这样一看呢，三宝与我们的恩德就很大了啊。底下说，若无佛宝，皆无说法之人，若无法宝，皆无有僧解，若无僧宝，皆无人传教，是以有佛说法，有法生解，有僧传教，令得听闻，由此三恩方成慧悟啊，令知恩德故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啊，展开经卷，对于这个三宝啊，要有报恩之心，要知道恩德啊，知恩报恩呢，是我们的性德，这个不是勉强的啊，是你本性里面发而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常常在道场上啊提示同学，要想入佛法。入佛法了，实际上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他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也就是 入我自性。真实之际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要用什么方法呢？要用至诚心，要用恭敬心。因为真诚恭敬是性德，以性德来开发性德，性德才能够显露。要紧在此地，绝对不是说哦，佛哦，对我们有这么多恩德，你们大学生一定要恭敬礼拜他。那佛那个心量太小了，还贪图人家恭敬啊，他的烦恼还没断嘛，不是这个意思啊。这真正的意思就是，不是信德不能开发自信的，他问题在这里啊。佛法身这三宝确实对我们有恩，用这个恩引发我们的信德，就是引发我们的真诚恭敬，用真诚恭敬再开发我们的自信，是这么一个道理。绝对不是说佛你们对我不恭敬我就不教你，没这个道理。那佛谈得上什么慈悲平等呢？那都是假的啦。佛的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是清净平等慈悲。你有了这个工具了，他帮助你；你没有这个工具，他想帮帮不上。这个工具就是真诚恭敬。所以佛法从哪里进入门呢？就从这入门。过去有人问印光法师这佛法很好，是好，很羡慕啊，有没有什么秘诀啊，能叫我们一下就入进去呢？印祖也很高明啊，他的回答说有，沉静。这两个字真诚恭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么换句话说，莫有沉静，佛法的真实利益了是一分也得不到，这是真的。佛法什么利益呢？佛法的利益就是教我们断烦恼，开智慧。我们还有贪嗔痴慢，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嫉妒，这没入进去讲得再好，讲得天花乱坠，也不是佛法这一点诸位要知道不但佛法如是，世间法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学问深师意气平，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一定是温和，一定是平静孔老夫子学生大家了来对老师下个评语学生们这个评语的总结论写了五个字：温良恭俭让。你就晓得孔老夫子这位人，温是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都敬 尽人尽事，节俭是生活节俭，礼让不跟人相争的。没有听说学生对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傲慢瞧不起人啊，有些不如他的他没有看在眼里这样的字样你说在儒家典籍里头找不到啊。啊，现在人学了一点点东西，哎，值得骄傲你们看看孔老夫子哪一点值得骄傲啊？诸佛菩萨你们去查查看，哪个诸佛菩萨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值得骄傲的，没有啊。如果说学问越长傲慢心啊越重越重，这不是真学问的。这就是佛法讲的事之变聪啊，真正的学问，学问越增长人越谦虚，越温和，这个叫学问呐。啊，所以实在讲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学问，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啊，这个是学问。所以现在人说把知识当作学问，这个搞错了。啊，知识跟学问是两桩事情啊。有知识真的不见得有学问，有学问的人必定有知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要知道。所以为什么要知恩报恩啊，晓得它的原理，我们就不会怀疑啊，不会反叛。有些人说你叫我恭敬，我为什么对你恭敬啊？啊，他就有个反抗的心理，就不能接受了啊。那么这样真正的功德利益了，实际上当面错过是很可惜的。我们晓得的原理，知道这个恭敬心呢，是开发自信必须具备的条件，绝对不是佛菩萨老师所要求的。啊，佛菩萨老师看到你有这个工具，他帮你一个忙，给你做个正上缘。啊，佛菩萨并不偏心，哦，你对他恭敬，他就对你好一点，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世间人的意思，佛菩萨没有这个意思。佛菩萨，你有这个工具，那我就应当帮你忙；你没有这个工具，我想帮也帮不上。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好像我们凡夫眼睛看起来，哎，他对佛菩萨恭敬，你看佛菩萨保佑他了。啊，这是凡夫观念，凡夫的错觉，实际上不是如此。说四啊，再看第四，以是应然故。世间臣子，凡有所为，先拜君父，方合一事。三宝恩德育于父母，大师之心，何地臣子？将于发扬正教，先拜三尊，一世应然故归敬也。啊，这一点呢，是说明佛法不立世间法，佛法不坏世间法，啊，要扶助世间的教化。世人的礼节，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做一桩什么事情，一定先要向父母报 臣子想做些个什么事情，一定要向啊君王啊报告，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准许，这才能做。啊，这是我们对长上的尊敬。啊，同时，年岁大的人，经验丰富。他知道的多，他考虑的远，怕我们年轻人有所疏忽，我们向他报告，经过他的同意考虑，不至于有大的错误啊，所以这是应当的啊。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也不能例外啊，也要啊服赞世间法。辅助赞叹是拥护世间法，所以佛法呢也跟世间法一样啊。弟子要做的事情啊，先要也要向老师报告啊。老师不在了，老师的形象在，这个仪式还是不能够失掉。所以这后半段讲呢，三宝恩德欲与君父啊，三宝对于众生的恩德超过君王，超过父母啊。大师之心，这个大师是清凉大师啊，就是做注解的这个人啊。这清凉大师的用心跟臣子没有差别，所以要替这个书做注解了，他先要归敬三宝啊，所以在仪式上应该是要这样做的啊。第五，表有臣禀故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私臣啊，不是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己随便说的、随便写的，于心所说，且非胸臆啊，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借以圣教，竟有经典秉承三宝，所证所说，至诚此书，以回后人。故于最初先生归因啊，这个表示自己所做所说的不是自己的意思啊，是佛菩萨的旨意啊。也就是说，清凉大师所讲的都由经典做依据，这是佛灭度之前教给我们后世的弟子们四依法。四依法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我们自己修行，我们教别人修行都要以经典为依据，所谓是历经一字变通魔术啊，你所讲的啊，你所修的与经典上不相应，那是魔，那就不是佛法啊，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所以依法不依人。第二呢，是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佛知道当年所集结的经典是用梵文书写的，以后会传移到全世界啊，要经过许多的翻译啊。翻译不要紧，依义意思对了就行了，言语没有关系，言语没有关系，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没关系啊，你怎么写都没关系，只要意思不错就可以了啊。所以同样一部经典流传在中国，有经过多次翻译的啊，像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金刚经》，我们中文本里头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啊，六个人翻的啊，原本是一个，六个人翻的，不可能说每一个字都相同，不可能的啊，他们用的字不一样，用的句子不一样，但是你把它比对看看，意思是一样的，哎，这就行了，佛就同意了。所以这以后就不要争论，不要打架，哎呀，我这个翻的对，你那个翻的不对，不要起这个争论，意思对了就行了啊，不一定啊，梵文那个什么字比掉我们这个什么字来翻，不用不着啊，没有那么呆板啊，这意义不异于啊。第三个呢，那就得更讲求了，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这是交代我们后人，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要选择了义，要能够舍弃不了义。了义跟不了义，给诸位说，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呢因人而异啊，每个人的根性呢不相同啊，所以了义并无标准，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啊。我用的我觉得这个经对我是了义，对你未必是了义啊。你认为那个经是了义，你修了很有受用，对另第三者未必是了义啊。正如同啊，好像这个药一样，佛的经典很多，就好像那个药店呢卖的这个药很多啊，你选择什么药呢？选择你对症的药，你害的病跟别人害的病不一样，所以你到那里去选择对症的药了，这个药到病除，这就叫疗医，病要除不掉，这就叫不疗医啊。所以你用这个方法一定要能治病啊，治什么病呢？治心病啊，把你的妄想、执着、烦恼通通治掉了，这个有效啊。妄想、分别、执着、烦恼要是治不掉，这个药对你就没效，你学了就没用处。我们俗话常讲啊，功夫不得力了，修了一辈子很用功，很穷苦，勤苦地在修学，不得力啊，烦恼不能断，天天还起来，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那怎么行呢啊，这就叫不对症啊。所以要慎重去选择了义的经典啊，选择对症的经典。第四条叫一知不一识，这条很重要。识什么呢？感情用事。我们现在学佛的很多人啊，为什么学不成功呢？太感情用事了，这是佛的大戒。不要感情用事，以智，智什么？理智。那识就是感情，我们要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啊，这是佛对末世的弟子们呢，四条大戒，叫四依法。啊，佛不在世了，我们能够守住佛的四依法， 如同跟在佛的身边没有两样。纵然在末世，像楞严经上所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迷失自己，也不会走错路，守住这个四条就行了。所以清凉大师表示他有四乘，他不是随便说的，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所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经典理论的依据，虽然跟这个经文原文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此地讲呢，它是借意深教，竟有经典，成禀三宝所证所说，至诚此书，以会后人。这是他的四诚，表示他负责任。老师对于学生呢，一定要负责任。如果老师对于学生不负责任，这就不是师道了。所以今日之下，师道没有了。现在学生跟老师是商业化了。这个主人跟顾客的关系，不是这个，不是像从前这个师生的关系。从前老师把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儿女还重要。如果你这个老师有私心，教好你自己的儿女，学生呢没有教好，你这个老师以后在社会上不会有人再瞧得起你。像从前考这个科举，学生中了进士了，他自己的儿子没有考取落地了，这个好老师啊，没有私心呐，好老师。如果儿子考取了，学生没有考取，这个老师在以后上地方上没脸做人了。所以那怎么办呢？也许自己小孩是个天才呢，这一子而教，决定不教自己儿子，送给别人去教去。道理在此地，自己不教，送给别人去教去。所以从前这个师道非常之尊严，老师的恩德跟自己父母没有两样。的确负责任，学生这个成败的责任老师要担负上。那么现在学校老师是国家雇的，拿薪水的。我过去也教过几年学校，我那个时候教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我们到学校去做学校的校车，大家老师在一块聊天，也有些老师说真心话了，我们这个当教授的到学校来干什么，混薪水袋子，学生来是混分数的，我们两边都满足了，皆大欢喜就很好了嘛。真的是这么一个心态，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教学而且现在学生说老实话，你还不能认真教他，认真教他这个老师太严格了，算了，不选他的课。所以现在老师要有本事带着小孩玩，带着小孩他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学生对你评语也好，学校对你好，某老师是真好，某老师天天带学生玩，考试先把题目告诉同学，个个都是高分，所以皆大欢喜，老师对学生打学生对老师打评语，某个老师是真好，学校年年都要聘请他， 这一严格呢，学生就有打报告了，某个老师不好，我们下学校最好下一期不要骗他，不要骗他。啊，老师薪水拿不到了，就是。这是教育失败的。啊，我在学校教了五年呢，我们那个学校，多数老师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啊，所以从前方东梅先生在台大教书，啊，我亲近他老人家去，他说哪是教书了，误人子弟啊！他说学校里接受这个聘书，就是加入误人子弟的行列。啊，所以私道在今天呢不存在了，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一桩事情。啊，没有好老师，社会上就没有好的人才。啊，社会的动乱，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以后越来越乱，越来越苦，这是必然。这个不是预言，我们看到现在造的因，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我们今天的果报是30年前所造的因。啊，中国讲30年是一世，你看那个世界那个世的写法，三个世，30年叫一世。啊，30年前造的因，30年后就结果了。过去造的那个因是我们今天社会这个果报，啊，现前社会所造的因30年之后那个果报比今天还要难以忍受了。啊，诸位想想30年前的学生，啊，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那么再看看今天这个学校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他们想的什么，念的什么，他们需要的什么。啊，我听说在台湾现在有不少中学生呢都去做股票去了，30年前还没有听说哪个大学生去搞股票，没有。啊，哪一个大学生是用非法的手段呢去赚钱去的？这个很少听说，现在相当普遍。啊，也就是说，这个贪嗔痴慢呐，见思烦恼啊，现代的学生比过去30年呢要增长了好多倍呀。30年之后结的果就很可怕了。啊，有因必有果。啊，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真正正常秩序呢？恐怕要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人类遭受非常的痛苦，他才会觉悟。啊，小小的苦难不会觉悟的，要有大苦难，这才会觉悟，才会清醒过来，啊，才会认真想一想，古人那些想法做法了，还是有道理的。啊，所以真正要想天下太平，如果不能恢复孔孟的教育、大乘佛法的教育，天下没有太平的一天。 也没有安定幸福的指望，这是真的。啊，孔孟佛法就这么好吗？不是的，孔孟与佛菩萨没有私心。啊，我们今天尊孔孟，尊佛菩萨，真正的意思不是尊敬他的人，是尊敬他的学说。这个学说是从至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他的见解，他的思想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为自己想过。孔老师父子如果说是为自己想，说老实话，在春秋那个时代他就可以统一天下了，不用等秦始皇啊，他可以统一啊。那个时候都是小国诸侯啊，国家都不大了，所以大国不过百里啊，从南到北一百里就是大国了，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县大。那个时候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分布的区域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就是我们现在中年这个地区，八百多个国家，小国，小国二十里三十里，实在讲等于我们现在一个里，它就是一国。孔老夫子如果要想搞一个政变，夺取一个诸侯，他有三千子弟。你看他的学生七十二贤，你们就看看传记，各种人才都有。有会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有可以办政治的、办财务的，样样人才都有，他一样都不缺。他要把这些人通过，以为真是有一点野心的话，那个时候就统一中国了。孔老夫子不是野心家，他让嘛，他不争呢，他让嘛。所以除非是由诸侯那个国君请他去做官，让他施展政治上的理想抱负，没有人聘请他，他不会去做的。他那个时候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希望由这个国君呢去聘请他，他去游历的那些地方，那些国君没有不佩服孔老夫子的，谁也不请他。为什么原因呢？怕他搞政变，因为他底下人太多了，势力太强了，没有一个人敢用他。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孔老夫子是真正是想做大事啊，不是一个做大官的，念念为老百姓为众生，所以这个心是真诚的真心的。这就是了凡四训所说的，有百世之德了，必有百世子孙报之。像孔老夫子代代的子孙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就是孔老夫子一生积的德太大了。这个德是什么呢？念念为众生，从来没有为自己名闻利养想一次的。道理在此地，我们真正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的学说才值得我们尊敬。所以我们今天提倡这个孔孟的教育、大乘佛法的教育，不是因人，是一个理在，一个事实在，确确实实能够救这个世界，能够救度一切众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